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再次呢看到我们的新生活啊，到现在呢啊是进入到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中心，也就是我们这个快要到一个啊，就是整个的一个出埃及记的中心哈，就是律法。我们说西乃山的律法降下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我们这个整个出埃及记的中心啊。那我今天要讲的呢，这新生活里面的就是要成为神子民的首要条件，就是在这个律法降下来的时候，靠近西乃山之前，必须要预备一些条件哈，预备一些条件，就是神给我们一些吩咐。好了啊，我今天所讲的主要的内容呢啊，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中心的意思，就是要说啊，我们已经蒙神救赎。但呢要真正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神国的子民，并且可以传扬救主耶稣基督的美德，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听从神的话，并且呢遵守神的约啊，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中心。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关键的这个今天的章节，就是在19章5-6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也可以来看圣经，一起来读。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啊，为圣洁的国民也可以，子民也可以啊。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给你们的那张大纲啊，可以看到那张大纲。好，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常在思想，就是人生来就有一种的天性，什么天性呢？就是不喜欢听别人教训自己，不喜欢听一些就是啊，就是禁止我做这个事情，禁止我做那个事情啊，一般都会有这种反应。例如你对你的孩子，如果你是有孩子的人，你就会父母就会对孩子说，哎，你不准吃糖，对吧？啊，吃糖对牙齿不好，是吧？啊，可是孩子就是要吃糖，你怎么办？啊，然后说不准撒谎，啊，孩子说我就是撒谎，怎么样？对吧？然后就不准骂人，不准看电视，不准打游戏啊，不准看，不准，反正不准玩手机哈。其实孩子他马上就立刻有反应的，是不是？这个是孩子啊，很单纯的，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表演给你看嘛，对不对？啊，大人不一样啊，对不对？例如我们长大一点，在学校里面，老师就说，哎，你来这里读书啊，啊，不准迟到，啊，不准早退，啊，是吧？啊，不准谈恋爱，啊，不准这，不准那。那些学生还是说，但实际上，谁听你的？有些人到小学已经谈恋爱了，对不对？关你什么事啊？今天找一个借口就上厕所，对不对？上洗手间啊，其实他就是说，我不表面反对你，但是我背地里可以做的，对吧？这是大一点的了，慢慢大一点，大学生也是这样的。更大一点是老人家你跟他说教训他一句，这老人家心里很不舒服，对不对？他一个马上就说你是谁呀，对不对？我这个走的路，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对不对？啊，我这吃的盐，我吃的盐比你什么吃的什么米还多，对不对？反正就是他不说，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要听你说他讲他。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创世纪来讲就知道了，上帝造人开始，对不对？就造了这个花了6天时间造万物和人，对不对？然后就给亚当和夏娃，这第六天就在设立一个伊甸园，对吧？给亚当在那里作为他们的那个美好的住所，他可以在里面去训练怎么去管理这个地球哈，怎么样管理治理这个大地哈，管理这个动物哈。你知道，就是上帝在这造好之后就设定了一条命令，是不是啊？没有多少，因为上帝在那个园中栽了两棵树，哪两棵树呢？就是一个是什么生命树，一个呢是分别善恶的树，对吧？这两个树，所有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但是那一棵叫做什么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是什么？
不能吃。
不 就是所有树上的果子，上帝说所有树上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么一条的禁令啊，一条的禁令，一条的禁令，亚当夏娃怎么样？守不住的嘛，对不对？因为你叫我不吃，所有都可以吃，唯独这一颗不可以吃。哎呀，这个诱惑力太大了，对不对？啊，亚当夏娃诱惑太大了，所以那个堕落的天使魔鬼起初犯罪，就是从天上堕落下来，就是要干一件坏事，就是跟上帝为敌。他就跑到那个树下啊，这个善恶树下就一条蛇在那里哈，在附在蛇上面，就对那个夏娃说：“哎呀，神岂是真说呢？对不对？你吃了也不一定死啊，对不对？啊，你看一看，摸一摸也没事的嘛，对不对？”哎，夏娃就说什么？他说：“摸都不可摸，摸一下就会死的啊！”你看那个夏娃把这个事夸张的很厉害，上帝没有说不可摸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怎么样被这个撒旦给勾引，结果就吃了那个果子，啊，然后她丈夫也吃了，结果就被赶出什么伊甸园。所以人类从此以后都有一个天性，什么天性？就是不喜欢人家说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然后他就是要违抗，一定要反抗，一种冲动，一种冲动。啊，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也是这样的哈。我们学习今天经文呢，神启示摩西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救赎以色列人，对不对？走过了11个站在旷野里面，对不对？啊，11个站，现在马上要到第12个站了，就是到西乃山这个地方了。那之前我们要知道，之前讲了什么呢？之前是啊，摩西的岳父来什么，来看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对吧？然后就跟他就说，哎呀，你这样管理很累的，就给他一些方法，他就可以学会治理，就命令很多的官长啊，百夫长、千夫长这样的人在管理这个社会啊。大的难的事情就给摩西来审判，小的事情呢都让他们所有的那些官长们去审判，对不对啊？治完之后呢，这是过完这教会的这个领袖啊，有模型了。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下一步是又要到达西乃山，要预备领受神的律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嘛，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之前要约法三章啊，对不对？啊，我们说，哎，你要读神的话，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呢？我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同样的，摩西他也受到上帝的命令。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19章要讲到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好，那我们今天来啊，看到啊这个大纲，大家看到我的结构，我今天要讲两点，看到我给你们的那张大纲，我要讲两点。好，哪两点呢？第一点就是要什么？神对选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旨意是什么？就条件，讲到三个方面：过去、现在、将来，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就是要去学习神的话，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是说，神对选民的现在和将来的旨意怎么样实施的？就是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国民？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和祭司？这是要去实施出来的。好，其实这是两点，一点是上帝讲一个大纲，然后摩西呢就下去告诉百姓怎么做，对不对啊？然后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国度，神的子民。好了，我们先来看呢啊，第一点来看神对这个选民的过去和现在和未来的一些旨意告诉我们是什么。来看1到6节哈，1到6节呢，首先呢就是1到2节是一个背景。大家来打开1到2节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1到2节啊，找到吗？啊，19章1到2节，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斐丁，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OK， 好，这里就是讲到一个背景哈，讲到一个背景。所以呢，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哈。当这个以色列人他的路程，你看到那个路程， 出了埃及后第几个月了呢？现在哇，这个三个月，你看就是埃及到西乃山大概有多远呢？你看看这个路程，对不对？不需要多久啊，你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差不多了，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走到出埃及地第三个月了，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磨磨蹭蹭，对不对？出这个事出那个事，是不是 啊很多麻烦，走得不太顺。就他们来到西乃山旷野的那一天呢，就是那一天第三个月的初一。第二个月是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讲的第二个月在哪里？在以琳和逊的旷野，看到吗？以琳那里就有十二股水泉，对不对？到逊的旷野就闹起来，然后就跟摩西就用石头打死他啊，然后就是磐石出水，对不对啊？最后都是打那个亚玛力人，打了一战，打了一个大仗，是不是 啊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前面用一个两个月，就是从埃及出来走了两个月，经历了法老的追兵、苦水、缺水、亚玛力人征战，这三个月差不多三个月的新生命能做什么啊？就只有抱怨，就只有觉得哎呀，这个生活不太好过，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路上确实不太喜欢，因为都是空旷旷的啊，整天你如果习惯了一个东西，你就会很厌烦了，对吧？每天都吃马拿，是不是吃鹌鹑，然后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看见上帝的云柱火柱，是不是啊走来走去就是看到这个事情，看多了他们就会出现问题。得救后的新生命虽然有牧者的命令啊，但是他们怎么样才能顺服呢？弟兄姐妹，摩西说了好多次他们都不愿意顺服的，对不对？说了一百次他们还是听不进的，还是听不进吧，对不对？所以呢，就下面神就是要给他们一些成文的律法，是不是啊？没有成文的律法，今天就乱来嘛，对不对？你口头吩咐怎么也讲不过，你必须立一些律法出来。所以之后神呢，就要在这一段呢，就要去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预备我们要去领受一些神的成文的什么律法出来啊，律法和诫命出来。 OK， 好了，没有标准就不能成为一个神国的子民，不能成为一群神国的子民。好了，他们来到哪里呢？弟兄姐妹，来到哪里？来到西乃山，远远的对着西乃山，很远啊，因为他们这个不能靠近西乃山太近，对不对？因为西乃山是神在那里要降临的地方，就像是地震带一样的，就像火山一样的，你不能靠得太近的嘛，是吧啊，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这个西乃山西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次的意思，那个字那个英文你都知道哈，叫Thorny 啊 OK， 但那个字就是说是多次的长满荆棘的那个山。还记得这座山摩西去过没有？摩西就是放羊，放羊就放到这座山的下面来了，山上就有什么东西呢？就有烧着的什么荆棘。哎呀，摩西哇，这个山上竟然有荆棘烧起来呀、我就看一看啊。一上去一看，上帝就说，摩西，摩西，你不准靠近，为什么？这是圣山，你要脱下你的什么鞋子啊？这是圣山的，摩西都要脱下来。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来到这里，要知道他就在这座山的下面，不准靠近啊，不准靠近。同样的，我们思想一下，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上帝就咒诅亚当，说什么？还记得吗？啊，你要为你的缘故，地要为你的缘故怎么样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出来，你必汗流满面才能什么糊口，荆棘长出荆棘来。所以这座山是荆棘，就是根本就没有人可以住的地方，没有人在那里待过，没办法待。这样的山就是神要从那里降临啊，是很奇怪的。神要选，不是选择山清水秀，现在加拿大很多人去玩爬山，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爬过山？哇，很美啊，去 hiking 啊，对不对？哇，这好玩啊，在山上 那跑到山上石头上面，哇，这个景色真是秀美啊。那但是上帝为什么不挑秀美的山呢？啊，上帝要挑什么山？长满荆棘的山，在那里降临。这就是与世界观完全不一样，与我们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OK， 好，那神就开始在这里可以看见荆棘来到哈，上帝要在这个地方降临。好，第二节说他们拔营就离开了利斐定，就来到西南安营扎寨，对着那座山啊。然后第三节就开始来了，摩西就被上帝呼召到神的山那里去，开始接受命令。什么命令呢？来看啊，我们看一个结构，第四节和五第六节有一个结构，大家看到吗？交叉结构。第四节是 A， 然后就过去已经得救归给神了。第五到六节下半节就是讲到次 A， 要成为祭司国民，对不对？过去和将来。中间是什么 ？B， 五 A 是讲什么？啊，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过了哈、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四节啊到第六节。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主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了，这一段很重要啊，你要学会去看它，哪一段是最重要的？一段里面肯定有一个最重要的那个章一节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的重要的章节是在第五节的上半节，你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神要给我们一个最最中心的，之后就要论述这一节的经文展开，以这一节为经文展开，来让这些子民知道他是怎么样去让我们成为神的国、神的子民的。好，我们来看看过去怎么样呢？第四节 A， 他上帝说什么？你看到我向埃及人行的事，你们看见了吗？你们都看见了吗？啊？你在埃及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哦，就像一只鹰叫 eagle 哈，然后这个老鹰，然后用翅膀把你们背着，使你们来归向我。大家去查过网上的东西，查到鹰的生活习性了吗？鹰是住在哪里？住在人不能到的地方。甚至很多动物都到不了的最高的地方生活，在那岩石上筑窝，对不对？很高很高，居高临下啊！你知道住在上面的时候呢，这个老鹰就生了小鹰在上面就生下来了，对不对？那生下来之后，这个老鹰就要培训这个小鹰怎么样，要飞翔，不飞翔就会饿死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老鹰必须要训练这个小鹰，就开始就把他从那个安乐窝里面怎么样，把他踢出去，出去出去啊！他一踢下去啊，就掉到那个悬崖下面，哇，就开始掉下来。那个老鹰就怎么样，盘旋，啊，一下趴掉地上的时候把他接住，又上去，对不对？又把那个小鹰接上去到空中，然后又把他怎么样，又把他翻上，翻到那个空中，他又掉，啊，又掉下去啊，掉下去呢，看着快到地了，老鹰又把他怎么样，又用翅膀接着，又送到上面去，直到这个小鹰会怎么样？
自己飞。
会自己飞，自己去抓食物吃。弟兄姐妹啊，我们从这个啊小鹰的害怕、胆小、懒惰中，变成一个勇敢、坚定、勤奋的一个鹰，是不是？上帝是这样训练谁的？以色列人。我们常在讲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经历这么多磨练是为了什么呢？在埃及四百多年受苦做奴隶，对不对？然后就上帝差摩西来救他，又实灾，是吧？然后又逃出来之后，法老又追他，追到红海逃跑，其实是有惊无险，对不对？感谢神啊，神是很信实的，他的翅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离开以色列人，对不对？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得救了，上帝已经把我们从埃及这个世界带出来了，他要不要训练我们？他会常常的就是来训练我们。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不会去注意这个孩子，你不要惯着他，你不要什么事都听他的，你不要什么都把他养着养着养着，他到时候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啊。你让他关在家里天天对着电脑，哎呀玩游戏，让他一个人待着干嘛，饭也不煮啊，什么都是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哎呀觉得这个是爱他呀。我告诉你，到时候你的儿子连媳妇都找不着，对不对？你女儿连嫁都嫁不出去啊，这些你要让他推他出去嘛。老鹰就是上帝说，我像老鹰一样背着以色列人，我就是把你颠簸一下，我要爱你，又把你升上来，而不断的磨练他们。虽然怨很多怨言，这还是这个妈妈爸爸老是逼着我去找工作，老是逼着我去打工，老是逼着我去干嘛，其实是为他好。他回到家以后，你就抱抱他，孩子今天辛苦了，是吧？啊，要爱他，鼓励他，这样的话他才可能出去适应这个社会。如果你不去这样训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废了，他就不能自己找食物吃。现在好多的孩子出去不能找工作的，找工作一段时间他也做不下去的，做一段时间他就好像莫名其妙就做不下了。一个工作不能坚持几个月或者是怎么样，那是很可怕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你们出去传福音必须要逼你们出去传福音，对不对？你出去见到人都不开口的，那怎么行呢？你必须要出去，要像小鹰一样的丢出去，然后去找人，哎呀，讲两句话嘛，训练一下自己的应酬跟人的接触嘛，对不对？慢慢神就训练你变成一个老鹰了嘛，自己就可以生养众多，对不对？感谢神。如果你不去训练他，他们有一天就会被猎物怎么样吃掉，吃掉，最后猎物攻击他，撒旦就是那吼叫的什么狮子，整天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保罗说，你们要小心啊，这个撒旦可是到处找人吃的，你要懒在家里，也不愿突破家人的那种的保护，也不走出去，我告诉你，迟早被撒旦就是变成他口中的食物。感谢神，我们得救了吗？得救了，得救了就要被训练，得救了就展翅飞翔，训练技能。但是条件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条件是什么？来看条件五 A 节。你们现在是现在是哈，你们现在若听从我的声音，并且遵守我的约，看到吗？前面是得救，现在要干什么？上帝现在要做什么？现在你要听话了，你要学习圣经了。啊，你不能老是说，哎呀，我不行啊，这个圣经不懂啊，不行，一定要听神的话，你才能够适应这个世界，适应这个生活当中各种的诱惑。所以，第一步，你要选择听从、顺从神的声音。第一步，弟兄姐妹，你早上起来有没有读圣经啊？有没有听导读啊？有没有灵修啊？啊，有没有去教会里面去听到，然后听了道以后，听了教导以后，然后去活出来呢？啊，所以呢，说这个圣经，我为什么每天苦心苦播的要发这些导读和圣经在上面？有些人就说，哇，就你这个，哎呀，天天都是这个东西，读了一年两年了还得读，没办法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不适应的话，你就惨了，这个小鹰啊就飞不起来的，飞不起来的。感谢神，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步要遵守神的话，第二步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约。什么约呢？我们跟谁立约了？弟兄姐妹，我们跟谁立约了？还记得你受洗的时候吗？受洗的时候你在牧者面前，牧者会一般问你几个问题，我一般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愿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吗？你说我愿意，立约，立约哈。第二个问说，你愿意跟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一同复活吗？愿意，是不是？第三个问题我会问你说，你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话，并且把一生都交托给神吗？ 你说愿意 OK 好，达成什么约？达成立约。啊，感谢神，我把你带到耶稣面前，然后你就每一个月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你要来干嘛？领受圣餐。因为主耶稣与他的门徒立约是透过什么？是立约的圣餐，是不是？我用我的血给你们立新约啊。 OK， 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把自己交给神了，千万不要毁约哟。啊，你立约就不能毁约。今天的人呢，就是签合同，你跟他签合同也没用的，你知道吗？我们做公司的事情，跟别人签了合同，结果人家违约的，然后让他，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跟我们立约的吗？你签了合同吗？切，合同只是一张纸嘛，对不对？今天的人结了婚以后，拿一张婚纸啊，那个婚结婚证，那就是一张什么纸嘛，就是一张约。但是很多人看结婚证神不神圣呢？我跟我太太去领结婚证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什么？很神圣的。我们去到政府的时候，那个政府就看到我们两个，哎，你要不要那个啊？要不要签名啊？签名。哎，我们觉得好神圣的，你知道吗？但现在很多人都是，哎，今天我跟你约法三章啊，我们领了结婚证，两个人 AA 制啊，然后进去结了婚以后，等一下你跟我不合我意，我就跟你离婚。啊，领了结婚证，过了几天吵架了，回去又领一个离婚证，啊，不行了，回去又，哎呀，两个觉得好了，又复婚，然后又进到那个结婚地方，又去领结婚证。你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啊，不守约呀，所以千万不要毁约，毁约就会受到里面的约束里面的咒诅和惩罚。OK，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好，那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立了约之后，遵守神的话以后，就可以成为神的国民。来看五到六节下半节讲什么呢？这里出现了三个动词，哪三个动词？哎，我打了红色的字哈，上面有这里没有哈，我打了上面那个大纲上打了三个红色的字，是万民中属我的子民。属哈，那个字就是是的意思， to be。然后第二个是全地都是我的，是 OK 属于我的。然后第三个动词就是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三个字，属是归，其实都是一个字，对不对？就是一个动词。告诉我这个是啊，未完成事 to be 或者 become 或者是这个属于的意思。 OK，好了，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第一，我们如果听从和遵行神的话和他的约，我们在万民中成为什么？成为属神的子民。子民这个字不是用那个 people 哈，是用什么？是用 treasure， 或者用 property， 或者是position， 是什么意思？产业、财富。哦，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跟他立约，跟他守约，就在万民中成为特别的神的什么财富产业。哇，你是成为他上帝的最宝贵的那个宝贝。感谢神啊，这是第一点哈，不是世上的东西，你将不能支配自己了。为什么你要成为我的产业呢？第二点是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而我们恰恰被他全地当中属他的特别一群人怎么样出来成为特殊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身份怎么样？很尊贵，全地都没有你们那么尊贵。以色列人当初被拣选的时候，到现在为止犹太人都说我们是上帝拣选的，很骄傲的啊，今天我们说我作为中华民族我很骄傲的哈，但是我告诉你，全地所有的民族当中唯有这个
属神的子民
拣选遵听从他话的人，他才是真正的遵守神的约的人，才是最尊贵的。好了，第二点他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做祭司的国度 kingdom， 就是说他要成为上帝的祭司的领土和主权，就是这个国度是用祭司来管理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祭司来管理的国家，
不是总统，不是什么主席，也不是什么总理，是 priests， 就是祭司的国度。感谢神哈。第二个是和圣洁的国民，我们所有的属神的人都要归给神，成为一个 holy nation， holy people。 感谢神啊，圣洁，特别用了那个神圣的国民，神圣的国民，感谢神。所以这些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了。神对摩西的旨意，告诉摩西要去告诉所有的子民说，你们的身份很尊贵，因为你们什么，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是条件，这是条件。神的子民有两个特点，做祭司，做什么，圣洁的国民，唯一的就是要什么，要实施的话，就要以遵守神的话和什么，和约，这两个为条件。好，这是讲完了大纲，我们看看下面怎么实施的。下面怎么实施，我们看第二点，7-25节，来看神对选民的现在和将来的旨意和实施。既然得救了，就不要再讲了，是不是？现在要讲现在的事，现在做什么呢？好，第一点就 B， 我的讲法是从 B 和次 B， 然后讲到次 A 和次次 A， 看到吗？啊，这样一个结构，因为 A 已经讲A 前面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成就了嘛，现在就是要做国民和做祭司了。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听从神的话呢？就要跟神立约。第7-9节，来看经文7-9节，我们念一下哈。7-9节，来，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摩西将百姓的话就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们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然后摩西又去奏告耶和华。这里两个平行结构，平行结构，遵守神的话语就要向神什么样，口头立约。他们听见神的话就异口同声说，就是很同心合意的说什么，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守。今天我跟你说，我弟兄姐妹，你们信了主之后一般都开始都说我愿意遵守，对不对啊？口头表达决志很重要，一旦发誓答应，神就会收到。怎么收到呢？因为摩西要向他，当然上帝不需要摩西，他可以知道的，但是有个程序，一定要让摩西怎么样，把这个承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你们是与摩西立约，明白了吗？摩西是中保，君子一言什么马都难追，对吧？啊，我不管你，君子一言就说出来，就说出来了，一旦答应不可反悔，人神共振啊！你在牧者面前不要乱说话，你说的话我会向上帝那里告你的哦。当然牧者不要骄傲哈，因为神拣选他就是让他把弟兄姐妹的事带到神面前交代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摩西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就代表耶稣基督跟上帝，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一位中保很重要，他在上帝的右边，随时将我们的话怎么样告知天父。天父当然知道，但他要做这个工作，要求嘛，要做中保嘛，是不是要保证嘛？好，这是第一点，与神口头之约。第二点是与中保的尾声，他说，你看我就是对你摩西说话，我不对百姓说话，为什么？因为要叫百姓看见我亲自对你们说话，对摩西说话，你就这些百姓就永远觉得摩西是谁了。摩西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在百姓面前的地位就怎么样，就高举了，就高举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确信摩西，因为耶和华只对摩西怎么样说话，说话。OK， 于是摩西呢就要也把这个事转告，把百姓转告给上帝。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个是跟上帝的立约，一个是跟中保的尾声，尾声。好了，那这是讲到一个听从神的命令，向神向中保立约，然后开了次 B， 十六到二十节对应，十六到二十节，那神是怎么样降临的呢？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呢？怎么做中保呢？来看啊，十六到二十节，大家打开圣经。好了，描述他的降临了，怎么降临？好了，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声，有闪电，有大的雾，那个黑的云，伴随着强大的呜 tremble 那个叫号角的声音，军营中所有的百姓都极其的怎么样？战惊害怕 tremble 或者 quake 就是地震了，哇！上帝一降临就地震了，啊！摩西就迫使就叫那些百姓出去，那些百姓说：“我不出去，我不出去！上帝这么恐怖，我不出去！地震了，地震了！”摩西说：“你们必须要出去。”然后就把他们就是让他们使他们出去，使他们出去之后去迎接谁呢？迎接上帝。然后他们从营中出来，哎呀，他们只敢将自己站在什么地方？站在山的最远处，啊，你看那个上面就是站到山的最远处，前面一张图片，你看那个山就是他们隔离山有一段的距离，不敢靠近那座山，因为要地震了，因为要火山爆发了，火山爆发了，啊，他们你看耶和华怎么降临的？他们躲得远远的，看见什么？西乃山全山都怎么样？
冒烟
了，就发怒啊，那个怒气啊，你不要以为上帝的那个烈火不厉害啊，烈火那个怒就是冒烟啊，而且耶和华在烈怒中就降临在山上，山上的烟呢、啊、烧起来像沸腾一样的，就像那个烧开水啊，烧起来像烧火炉一样，整座山都大大的害怕，不但人害怕，山都怎么样？害怕，用了同样一个字，这些百姓极其的害怕，后面一句说这山也极其的害怕，哦，大自然都怕呀，不要说人呐、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敢见神吗？
不能。
孩子，你要去见神，上帝，你向我显现吧，火山就爆发了。
大家都显现了。
哦、对呀，号角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高。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天使那个天使长吹起什么？吹起那个号角，呜呜，越来越高，那个号声，哇，全世界都可以听见尖锐的号角声音响起。上帝来的时候，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那个号角会长长的又尖锐，全球都可以听得见。啊，那个时候，哇，所有的全宇宙都要颤抖啊！你没见过火山爆发吗？哇，那个很可怕的，变得越来越大声。摩西一说话的时候，上帝就跟摩西回应，百姓怎么能回应呢？在那里发抖。摩西一说话，上帝就回答他。你看他跟摩西的关系怎么样？根本不是这些声音能够影响到他，不是地震能影响到他，跟神在一起的人，上帝让他平稳安静在他面前，全地都震动，唯有神的仆人在那里可以跟上帝怎么样交流交流。摩西在这声音中，特别上帝特别给他这种的恩典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神降临西乃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不要以为那么简单。然后神就呼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透过 B 和次 B 这两段平行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神的话语降临的时候可不可怕，可不可怕？所以你要遵守神的约是多么的重要，遵守神的话免得你被击杀。神有与他的子民立约，约法三章，可是人呢总是对于上帝的仆人，有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哎呀怎么怎么样，就不听他的话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摩西多次被以色列人抱怨伤害攻击，甚至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神尊重他的仆人的主权，神给他仆人的主权是看出他才是神要讲话的那一位。感谢神啊！有时候呢讲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会想起一事情，也就是说我有几次去参加聘牧的过程当中呢，我常常听到一些混众问我一些问题。为什么问题呢？他就说哎，神对你说话吗？啊，神怎么对你说话呢？啊，为什么不对我说话呢？啊，他就想要知道神怎么对我说话。哎呀，我就很惊讶啊，他们为什么就问这个问题？你看圣经看多了，难道不知道神怎么说话吗？ 对不对？啊，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花的时间在上帝面前，我读圣经的时间，我要花多少时间，你知道吗？我当每当读到圣经读不通的时候，我就跪在那里，主啊，我不知道这段经文怎么解呀，哪个是中心呀，我该讲些什么呀？一祷告，膝盖一起来，一落笔就知道了。就是我花的时间是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去思考，去跟神有个对话，有个对话。所花的时间你其他人知道吗？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的听得见神的道，你知道神的同在，你一定会在神的话语上怎么样？花功夫。因为神要降临在你这里，是要你付上什么？付上这种的代价，那种恐惧，别人都可以恐惧，你在神的话的面前很敬畏，你可以得到那种跟神的交流。你不需要上帝特别有话说，哎呀，说 Heaven， 你听我讲。我不用，我读着神的话，读着神的话，有句话就跳出来了，我就知道这个心里面有个印证，圣灵告诉我说你平安，这句话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这就是中心，然后我的心就落定了，叫阿门了，是这个意思。很多人没有去经历，常常哎呀，我今天没平安，明天没平安，哎呀，上帝，我真不知道，这也不知道。感谢神，你花时间在圣经上了吗？ OK， 所以呢，牧者要把会众的回答告诉上帝。请问主耶稣基督是怎么道成肉身的？怎么道成肉身的？太初有道，对不对？约翰福音，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字是怎么写的？ Word， 对不对？就是话语的意思。哦，原来太初有话语，就是那个道。然后呢，道跟谁？那个话语跟谁同在呢？跟神同在。然后那个道就是神，他就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他降生的时候，天地都震动了，弟兄姐妹，你看那个天使，哇，这个耶稣一降生，那个天使就唱起什么啊，唱起愿荣耀什么归给至高神，地上的平安归于地上的人，有没有？谁可以看见这个事情呢？谁才能看见耶稣降生呢？谁？是那些达官贵人吗？不是，是那个在野外放羊的那些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些牧羊人，他们竟然可以听见天使唱雄壮的歌，然后那个星星就带他去找到谁？找到了耶稣，就在马槽里面，是不是？感谢神，谦卑的人能遇见神。还有呢，你看，当神的那个声音下来的时候，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要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声音就从天上发出来。还记得那个经文，我们来看看那一段经文啊，啊，那个在约翰福音的12章28到29节，他说：“父啊，愿人都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然后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就说：“
打雷了！
打雷了！打雷了！”你看，上帝只对谁说话？只对耶稣说话，而那些旁边的人听懂了吗？他们说打雷了，弟兄姐妹，打雷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跟西乃山那个一样嘛。上帝一说话，所有那些听的人，他们会怎么样？觉得哇，打雷了。只有谁听得懂？
摩西。
只有摩西，只有耶稣基督听得懂。没办法啊。这个是神的荣耀，神要向谁说话，别人都听得像雷声，像闪电，像地震，唯有神的仆人，神让他听得清清楚楚。好了，第二个经文是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2章1到3节，来描述一下是不是跟西乃山一样。来，我们先念一下：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圣灵降临是不是像西乃山一样大风雷电啊？我相信那个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个楼震动了，这个那个聚集百姓，那个聚集在那里，那个门徒聚集在那里的地方，大家都好奇，因为有像声音大响声突然降临在这里，他们很好奇跑过来，对不对？哇，整个的耶路撒冷都震动了，震动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和主耶稣降生都是真道的降临， 就是神要来向我们传他的话，明白这个意思吧？感谢神。这就是说新约跟旧约是一致的，我们说神的工作分几步啊。好了，我们感谢神，这就是神的真道降临。但降临的目的是什么呢？来看下面最后十到十五节到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成为圣洁的国民和祭司的国度，这有两个交叉结构啊。为什么这个山不可摸呢？为什么这个山不可上去呢？弟兄姐妹，很简单，对吧？如何成为圣洁的国民？弟兄姐妹，十到十五节是 A B 次 A 的结构，中心在十二到十三节。大家看到我的那个大纲和那个 PPT 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好，在之前呢，我们唱一首诗歌啊，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来到主前》啊。
主的面前，我们如何是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
主的手，
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
圣灵的火，
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真正的建立国度，神所拣选被选的子民，
耶稣是磐石，
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上发光宣扬主。
好，感谢神。当我们唱起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尊尊的祭司，就是要来做成一个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的子民。但是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好，下面就来看看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国民呢？怎么样成为圣洁国民？切勿违反神的话啊！来看第一点 A 对应次 A， 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十节，你到百姓那里处，叫他们怎么样？分别为圣，奉献给神，要在今天明天洁净自己，分别为圣，洗什么？洗衣服啊！你看到，然后就第三天来到，他们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降临西乃山，是不是？对应十四节，同样的，然后摩西就下去叫百姓洁净自己，洗衣服，看到吗？啊，上帝命令遵行，上帝命令遵行，中间很重要啊。你看 B 啊，这是那一节，我们来看到 B 是什么？
你们要
在山的四周给百姓什么划定那个 limit， 划定界限，不，你要谨慎哈，不能上山，不要摸这个边界，不要摸山的边界，摸都不要摸，你摸的日子就会怎么样？就死。用箭射头，为什么用箭射头呢？因为罪的那个词就是罪，是射箭射靶，对不对？那个犯罪的意思就是被那个箭差射中了，他就犯罪了。所以这个被箭射透的人肯定是罪的中心，要受惩罚的啊！用箭射透，用箭射透，石头打死，箭射透，牲畜啊，人都不可以靠近这个山。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啊界限，不准摸。好，下面对应下来，我们看对应下来次 A 就是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也是说不要违反神的话。二十一节说什么呢？ A， 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嘱咐百姓不要闯过来，恐怕他们都会死，因为又叫亲近的祭司怎么样？自洁。这里叫祭司要自洁，明白吗？前面是叫百姓要自洁，这里祭司要洁净自己，不然的话上帝突然就击杀他。你知道在圣殿里面以后会幕造成了，那些祭司要进入神的会幕必须要怎么样？要洗衣服，不然一进去就会被神怎么样？击杀。 啊，那个大祭司要是身上不带个铃铛进去啊，可能死在里面都不知道。啊，你知道吗？这个很严重的，好，这个很严重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你看到二十四节次 A 也是讲到，祭司和百姓不可闯上来，我会突然击杀他们，都是对应的。中间就是告诉我们 B， 嘱咐他们，因为神已经嘱咐我了，要在山的四围划定界限，叫山成为圣山 ，Holy Mountain，Holy Mountain 圣山。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秘密呢？就是警告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和祭司的国度，必须每天要怎么样？洁净自己啊！弟兄姐妹，你们早上起来有没有第一个祷告？主啊，我要洁净自己，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有没有祷告？你在看圣经之前有没有祷告？你们有没有祷告？弟兄姐妹，你看圣经之前你不洁净自己，看了圣经就会倒，就会受惩罚哦。你可能看了就跌倒了，看了就走偏了，看了就走向歪门邪道，那个灵就被杀死了，你知道吗？你的那个领悟力被杀死了。所以看圣经之前，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要洁净自己，要洗衣服，就表明怎么样？表明我的这个衣服不干净，世上的衣服要洗干净它。还有不准跟女人亲近，为什么不准跟女人亲近呢？因为你跟女人亲近就放纵自己，就是那个时刻是神要降临的时刻，你不能在看圣经的时候跟女人发生关系嘛，你不能做这种事情嘛，这是一个很不圣洁的一个事情嘛，对不对？啊，不是不可以跟女人亲近，而是说那个时候是神的话语要降临的时候，你一定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不怕告诉大家，我周六呢我就不跟太太亲近。我要预备这一天，等候星期天怎么样？星期日、礼拜日怎么样？来侍奉神。而且我礼拜日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在神面前跪着，然后用水呢就把自己脚洗一遍。我说主啊，你洁净我的脚，全身都干净了。当然我不是守律法，但是我的心是怎么样的？我的心是要尊重神的话，尊重神的主日，是这样吗？守神的节日，感谢神。我们要做这些东西，我们是祭司啊，祭司必须要划定界限的，你不能触摸呀。亚当和夏娃怎么堕落的？亚当和夏娃就是触摸了那个果子，对不对？违反了那个律法，所以被赶出伊甸园，要面临死亡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死啊！弟兄姐妹，你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千叮咛万叮嘱，我说你领圣餐之前要悔改呀、啊，要认罪呀、啊，你不能拿着那个饼就吃，拿着那个杯就喝。保罗说，你们当中得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被击杀，看不见的死亡是灵性的死亡。所以今天来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经历洗礼，喝了灵水，吃了灵粮，哎呀，接受教导，鹌鹑什么都，天上的玛瑙都有，可是他们却发怨言，不满足，顶撞摩西。现在上帝要把威严降临在西南山，告诉他们，你们的命其实我随时可以灭掉你们，不是你们很优越，而是你们要洁净自己，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啊，现在不祷告，不读经，也不上教会去服侍，听到牧者的讲道心里就不舒服。为什么？你的灵开始死亡了，你看圣经的时候看不进去了，神不会向你说话。你若不洁净自己，不尊重神，不敬畏神的话，很多人都对圣经完全不在乎。今天的人你让他读圣经，他说你这本书就是个教，就是跟其他的书是一样的，有什么特别？今天的人是违反权威，打破上帝的权威，随便解释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啊，就告诫我们，告诫我们千叮咛万叮嘱，你们的生活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呀。感谢神，听命胜于
献祭。
对自己说，听命胜于献祭。来，听命胜于献祭。基督要敬畏他，基督爱你，但是神的子民要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的话，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他再来。 OK， 来，我们最后读一些圣经告诉大家，其实新约是一致的，对吧？新约是不是一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章十节，我把它节选了，来一起念。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的心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伪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不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连续。感谢神，这段话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跟旧约一致的，就是听从顺从神的真理，你就得洁净。然后呢，就是要守住这道，借着耶稣基督，你们就成为了什么祭司，成为了圣洁的国度，成为了神所拣选的子民。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成为天国的子民条件是什么？是什么？要听从神的话，持守与基督所立的新约。感谢神，这两点大家牢牢记住。你读经的态度怎样，就决定你读圣经读不读得懂，好吧？ OK， 两点给大家挑战。第一，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就必须接受什么？接受老鹰跟小鹰的训练。上帝说把你接出来，就是把你接在翅膀上面，就是要训练你们，用苦难，用各种的苦难磨练你们。今天的疫情那么严重，弟兄姐妹，你们可不可以经受住苦难？神要训练你们，不断的磨练我们，成为那个会飞翔的那个鹰啊，可以居高临下，什么可以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下子就到位。第二点，我们若想成为神的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要做什么？很简单，怎么样？敬畏听从神的话，持守神的约，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大家打开那个207首《神的话》。盼望神的话呢，真的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啊，这个唯一的这个源泉。神就是透过他的话语教导我们真正的啊来敬畏他，因为他与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
待会儿，
待会儿，你的蓝盘 to my feet and the light unto my path。 当我心惧怕，你是了方向，祝你人在。
耶稣引领我跟随你的脚踪，主你我要爱你到永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
神的话永远在你里面。下面是我们家事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欧云姐妹。
感谢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那永不枯干的活水，就让我们把自己全然的放下，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慰。何西阿书十四章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主啊，我们不是无残疾的祭品，你却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义。我们祷告的时候嘴唇不洁，你却让圣灵的叹息成就这馨香的祭。我们犯罪的时候迷糊，过后才清醒，你却用你爱子的宝血涂抹着罪愆。我们背负的不是十字架，是这世上的王给我们的虚空，你却借着道成肉身把真光带给这摸得着的黑暗，借着十字架向死亡宣战，借着基督的复活再次领我们走出埃及。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寻求什么呢？此时此地我们呼求你啊，主啊，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转离亚述的强大，埃及的富足。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孤儿，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呼求主的护庇和怜悯，我们要跟着你的火柱和云柱从旷野中走出来，靠着你的道胜过试探。主啊，求你把我们从老我中释放出来，得到属天的自由和安息。我们向这世界奉你的名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父，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一切属地的权势不能辖制我们，一切想割断我们与主的爱的轨迹不能得逞。有主做我们的磐石，他已得胜有余，他给我们的爱是从天涌来的活泉，永不干枯，我们必在它里面得到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牧者黑门交托在你的手上，牧者拿着主赐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主啊，求你给黑门刚强壮胆的心，让他用一生高举你的名传扬主的道。主啊，求你赐给他牧养群羊的智慧和胆量能力，在你的道上不疲倦，不退缩，不胆怯。主啊，也把师母 Nancy 交托在你的手里，是你的恩典让他成为 牧者的帮助，就求你让他力上加力。主啊，我们的教会虽然微小，虽然不被别人看好，但你是我们教会的磐石，你是我们房角的头块石头，你是我们教会的头，就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坐着为王，在黑门的身上彰显你的能力，让他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在你的道上坚定地走下去，不偏不离，勇敢地传扬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把众多的牧者交托在你的手上，不管这世界怎样的弯曲，求你让他们有一颗为主而活的心智，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我们若不敬畏你，凡事皆不能成，你的话语我们也无法去遵守，你的约我们更无法去执行。主啊，唯有敬畏你，我们才有那属天的智慧，才能在你的真道上扎根。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众兄弟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凡事交托，凡事依靠，凡事寻求。主啊，我们在你的翅膀荫下，也在你的翅膀上经受你的磨练，就求你看顾我们身体的软弱，看顾我们灵里的软弱，即使我们跌得再狠，也不至于粉身碎骨，因为你的翅膀会把我们稳稳地托住。主，我们也把未信主的家人朋友放在你的手上，求你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他们可以看见的光，可以品到的盐的味道，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有你。主，我们也把子辉的学业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带领他，求你使用他，求你让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发光。我们也把吉祥和晕地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不管他们的工作和学业有如何的繁忙，求你的灵与他们说话，不可亏欠主。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们 Milo 和 Alex 放在你手上，求你让他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在你的护庇下与这个世界所交通。主啊，你看守孩子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学习，他们日常的生活都放在你的手里面。主，我们也把 Mary 交托在你手上，求你带领他回来的脚踪，保守他的平安，也保守他凡事依靠你。主，我们也把君君和月妈妈的身体交托在你的手上，还有君君的儿子也放在你手上，求你让他们能够靠你而活，把所有的苦恼，所有的灾难，所有的不顺利，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你，你保守他们平安，保守他们健康，保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你的喜乐。主啊，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的试探，从亚当开始，魔鬼就在不断的试探我们与神的关系，到耶稣基督来了，魔鬼也没有放过他，在旷野里试探他与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也在面临着这样的试探，每时每刻都在试探当中。主啊，就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也求你的宝血护庇我们，当我们懒惰不警醒的时候，求你的灵来警醒我们。先知俄巴底亚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来接受祝福。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并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
为这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神。好，我们一起呢来唱首主内的诗歌，彼此相交，就是要礼拜天的早晨啊，盼望弟兄姐妹你们都喜喜乐乐啊，喜喜乐乐啊。这个歌呢啊，大家比较陌生，那就跟着先唱一唱哈。 OK。礼拜天的早晨，我做些什么？忙忙碌碌六天，心灵多饥饿。世上功名利禄，吃喝玩乐，灵魂里的满足毫无变革。礼拜天，礼拜天的早晨，我多么喜乐，预备预备心灵诚实。做圣洁玛拿，甜蜜又解渴。主日，主日啊，主日，耶稣复活的主日，是真正安息日。我们要彼此全面，不可停止聚会，心灵平安的喜乐。主日啊，主日，主日啊，主日，基督在。谢神，愿主赐大家啊，主日平安喜乐。